京。
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Alec Baldwin 的这个案子啊，居然有了一个惊人逆转哈。其实在上星期这个案子刚刚开始审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哈，这是一个为期八天的案子，那么它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啊，尤其是好莱坞啊这个制片厂的这个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在拍摄一个西部片电视电影的时候啊 ，Rust 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在片场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片场西部片经常有这个枪战嘛，那么在道具的枪里边呢，照理说它爆的放的都是那个纸包弹啊，都不是那个实弹，结果没有想到它射出来这个子弹啊，居然是一颗实弹，把那个摄影师就给打死了，然后把一个摄影的这个摄影的指导吧，或者摄影的导演也给打伤了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到底谁应该负责任？到底是这个情况是他应不应该负责任？作为一个演员，但同时呢，鲍德温的身份稍微有点尴尬，除了演员之外，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所以呢，他是不是应该负有责任哈？所以呢，这个案子就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 Santa Fe 法庭在审理呢。结果没有想到，星期五的时候出现逆转，法官宣布这个案子就取消了，而且不得再提出这个刑事诉讼。做出这个宣判的时候，这个 Baldwin 你看，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啊。所以他这个案子确实啊，从案发就是2021年10月21号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花了这么长的这个精力啊，将近3年的时间，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做了这么多的调查，最终呢是以这样的结局，是以这样的结果来收尾的。
是，如果要是鲍德温被判有罪的话，他可能要面临一个18个月的监禁。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鲍德温从头到尾一直承认，一直认为自己是无罪的。那在一个法庭的审判当中呢，特别是对这种刑事案件的审理当中呢，其实除了说案件本身的真实性，案件本身的证据能够给这个被告当事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是法官和陪审团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量之的很重要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其实在美国法庭上就是这个法庭程序。那其实美国法庭大家都知道，一个案子一开审之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又是法庭会议啊，又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management meeting 等等的很多的环节，很多的这种行政环节在里面。那任何一个行政环节如果出了纰漏的话，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或者是出乎大家意料，或者是大家觉得怎么就这么容易就结束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鲍德温这件事情上呢，恰恰其实最终让法官决定把这个案件取消的，并不是说真的已经到了这个来判断这些证据的真假等等的这些情况，反而是一个法庭程序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开庭之后出现了一件本来应该跟辩方一起去共享的，一起去这个分享的一个重要证据，一直没有被检方拿出来跟辩方共享。所以在缺失一个重要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法庭认为这是一个法庭没有办法去帮助检方修补的问题，所以在检方出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程序纰漏之后，所以法官决定取消这个案件。
对，其实这个案子呢，说实话，在一开始审理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把这个 Baldwin 作为刑事罪起诉的时候呢，本身就稍微有点牵强啊，因为这里边主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他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片场的时候，他拿到这支枪的时候，枪械师啊，就是一个拍摄现场负责枪械安全的这个人呢，就告诉他说，这个枪是 cold， 这个枪是冷的。所谓冷的，就是用他们的拍摄的术语哈，就是说里边没有真实的子弹，是安全的，可以扣动扳机的啊。所以呢， 这个是Baldwin 声称的最主要的为自己开脱的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他说是这个枪里边到底有没有子弹，是不是安全这件事，他没有责任，也不是他的工作范围去检查。他有一个枪械师啊，同时又有一个副导演。如果要是有三道关卡的话，他是最后那道关卡。那个枪械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 Hannah Gutierrez 哈，他是作为全职的一个枪械师呢，这是他拍的第二部电影，所以呢，但是他父亲是一个好莱坞非常有名的枪械师，好，所以呢，他有点家传吧，至少是父亲的那儿可能他也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辩方这个检方呢是说，你除了是演员之外，说这个 Alec Baldwin 啊，你还是这个制片人，所以那你是制片人的话，你的枪械师出了问题，你也有责任啊，因为这个枪械师你是制片人，你应该你雇的他呀，你应该了解他到底是不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啊。哎，于是又是这么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第三呢，是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啊，就是在这个枪击事件之后啊，他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在节目当中信誓旦旦地说，他说我当时拍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扣扳机，这个枪是自己他误操作了，等于是走火了，打中的那个这个摄影师，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当然就没有责任，是枪的责任了。就为了这个事情，那个就是 Santa Fe 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啊，找了专门的这个枪械的专员，找了 FBI 就联邦调查局的这个专家一起来进行了多次的测试啊，还找来这个枪械的这个制造厂的厂商的人一起来进行测试，进行叫做暴力测试，看看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走火。结果把这个枪都那个保险栓和那个扳机都给砸烂了，也没有走火，所以说明实际上是可以的啊，这个枪不会出现走火。所以实际上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这几个问题就已经都被提出来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刚才赵瑞说的叫做程序不对啊，就是说法庭程序呢，他要求所有的证物都应该让检方和辩方同时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就没有想到这一盒子弹啊是由一个人提供给那个检方的，说是这盒子弹和那个片场所使用的子弹是一样的，从这些子弹来看呢可能会了解，或者是至少可以顺藤摸瓜的来了解出来这个真的子弹实弹怎么会进入到片场里边去的。照理说拍摄现场是不应该有这个真的子弹的，只有这个空包弹，就没有想到真的子弹进去了，到底怎么进去的现在不知道。所以这些子弹呢就是相当重要的证据，但没有想到检方要么就是故意的，要么就是完全是疏失大意，他们居然没有把这个子弹啊列入到证据之一，反而把它和其他的案子放在一起，连那个案件的编号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把这个列为另外一个案子的证据呢收存起来了，而没有作为这个案子的证据，同时当然也不可能就交给辩方了。所以这个疏失出来以后呢，法官非常的生气啊，他认为说这个是这个检方有意的隐瞒证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错误。
是的，因为这个法官在法庭上呢收到了这个证据，是放在一个黄色的大的信封袋里面，法官自己亲自动手戴上手套，拿着剪刀把这个封存好的证物袋打开，然后呢把里面的这个子弹拿出来。那当时这个检察官呢莫里希呢他就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次跟这些子弹的照片，我认为我看到的照片里面的子弹跟发生在包德文片场的这个子弹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再也没有管这件事情，再也没有理会这个证物，他就把它放到这个另外的一个案子里面去了。可是当法官把他收到的这个证物拿出来看过之后哈，当着这个检方和辩方律师的面一起看过之后， 这法官就说这明明就是一样的，至少里面有三颗子弹的那个样子跟这个发生在鲍德温片场的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子弹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所有关注这个案件的人，我相信甚至包括鲍德温自己本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都是说这个假这个真的子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片场的。可是从头到尾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检方都没有把他这个注意力的着眼点放在去了解、去调查、去追踪这个真子弹是怎么样进入到片场、怎么样进入到这把枪里面的。我甚至跟这个拍这个有枪戏的演员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演员跟鲍德温说的是一样的，他说道具交给我这把枪我就用，我不会觉得这把枪里有什么问题。后来但是当他了解了这个鲍德温案件之后，我这个朋友说下次我再开拿枪爆我自己头的戏的时候，我要先打开看一下，确定里面的确是一个空包弹才可以。
对啊对啊，这个性命交关的事情哈。好，那对，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继续来探讨一下这个案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讨论的呢是上星期五啊刚刚宣布撤诉的一个案子哈。这个就是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和电视明星，同时也是电影制片人的 Alec Baldwin 啊，他在片场这个因为道具枪射出了实弹，结果把那个摄影师给打死的这个案子哈。那么这个案子呢经过了将近三年的审理啊，中间换了好几个检察官啊。第一个检察官是辩方是说他不符合资格，因为他除了做检察官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政府的身份，就是他是州议员啊，所以呢就换掉了。第二个检察官上任之后呢，了解了一下情况呢，他们就撤销了对 Baldwin 的刑事指控啊，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支枪是改装过的枪，有可能就是按 Baldwin 的说法，你在不扣动扳机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走火，于是他们就撤销了对 Baldwin 的这个刑事指控。但是后来刚才不是说了吗，经过暴力试验什么的，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这个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之下呢，就是现任的第三个检察官就接手了这个案子，又重新对鲍德温提出了这个刑事指控，这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但是呢他背后的这些调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负责调查的那个前警察局长退出了这个整个的调查班子啊，他认为说调查当中有很多的瑕疵，而且有很多的东西漏洞，他说我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我是没有办法来弥补的啊，这个烂摊子我收拾不了，所以他就退出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当然法官是说做出了这个裁决，就是整个驳回这个案子啊，然后不得再以刑事罪的起诉刑事罪的形式再起诉了。那这个对鲍德温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过去这三年说实话他是应该说是饱受折磨啊，除了自己良心上的折磨之外，还外界的指指点点呢，总认为整个案子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人们总会有个印象，就是说看来你是有点问题的，如果没问题的话，凭什么人家检察官也好警方也好抓住你不放呢？
是，但是鲍德温呢也的确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明星啊，所以这个资金也是足够雄厚的，所以他也一直请了非常庞大实力的这个律师团来代表他，所以他的律师团在整个这三年的过程当中，针对检方的每一步，针对法庭程序的每一步，也是步步紧逼，然后步步防守，这个法庭的每一个程序他都在提出动议反对，比如说他要求，他提出一个动议要求驳回大陪审团的这个诉讼程序，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陪审团，然后呢在这个检察官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在做各种通过 FBI 做这个枪支的实验啊，破坏性实验等等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在不断的跟法庭提出动议，说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去做。那当然法官在他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对他的每一个动议，对他的每一个反对都予以驳回，只是最后这一次，最后这一次当这些这一袋这一包子弹出现在法庭上，然后被法官自己亲眼见证说的确里面有一些子弹，还不是一颗，是一些子弹跟这个现场出现的这个有问题的子弹是一样的之后， 这个律师说是检方故意要把这些重要的证据给淹没起来，把隐藏起来，然后不要这些证据跟我们辩方做一个共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检方也很奇怪，检方的这个莫里希检察官呢，他就说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到这些真实的可能跟这个现场造成案件的子弹有关的，其他那些我只见过一次他们的照片。
但是你再怎么说也没用啊。法官已经认定了，说这个是恶意的，甚至是带有偏见的，隐瞒，故意隐瞒证据啊。所以呢，他做了这个非常，他说我除了宣布这个案件这个被驳回而且不得再重新提出之外，没有其他补救措施了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就等于是让他给解脱了，让鲍德温解脱了。我看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另外的一个涉及这个案子的，就是这个片场的枪械师啊 ，Hannah Gutierrez Reed， 他的律师已经提出来了，说因为他已经被认定有罪，在新墨西哥监狱里都要服刑18个月啊，过失杀人罪，那么他的律师提出来说他也应该获得无罪释放，原因是这些子弹的这个也可以洗清他的这个罪名啊，于是有可能他真的会被无罪释放啊。所以呢，你看整个的案子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包括他的刑事案是解脱了，但是他民事案现在还有呢哈。他一共现在好像只有两个民事案吧，都是那个在片场被意外打死的那个摄影师 Hutchins 的家人啊。首先是他的先生提出来一个这个民事案，那据说是已经双方达成和解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啊。至于和解的金额啊条件是什么呢，现在目前还不知道。另外一个案子呢好像也是 Hutchins 的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所提出来的，所以这是两个民事诉讼的案子。那这个是在这种片场发生意外的时候，这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程序，也就是说经常因为不应该造成死亡或者是受伤的情况之下，你造成了受伤或者是死亡，那你片场不管是制片人也好，是谁应该负责的也好，你大概都是应该有一些赔偿的吧。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个情况。那当然这个片子我们上次讲的时候也是，这个 Rust 的呢终于还是拍完了，拍完它到底什么时候上映呢，现在还不知道，可能要等这个整个的案子结束之后吧。那么这个制片人呢也说了，这部案子这个电影上映以后所得的所有的票房全部给这个 Hutchinson， 就是在拍片过程当中被打死，意外打死的这个女性的摄影师和她的就是她的家人，给她的家人，这样的话呢至少是可以作为一些补偿。